天开始呢，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有关孝敬父母的专题节目，就叫做晚风习习爱长青。
其实我说完了，我心里也非常内疚，父亲也毕竟60多岁了，我干嘛要当面的顶撞他呢？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我们所理解的孝敬和神让我们做到的孝敬是不是一样的？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晚风习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安好。
很高兴呢，安好弟兄跟我在我们亲情的节目中又和您见面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和安好弟兄，我们两个人呢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是我们亲情的特别制作，有关孝敬父母的专题节目。这个系列节目呢就叫做晚风习习爱长青。晚风当然是是我们专门要对我们的年老的我们的父母来制作的这一份特别的专辑哈。晚风习习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柔风拂面的这么一种感受哈，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人他们在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享受到从儿女而来的这份天伦之乐，这份家庭的温暖是如此的温馨。
是，刚才新月提到晚风习习的时候，安好脑海中突然浮现了那个画面，作为儿女牵着父母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一条栈道上，晚风习习的扑面吹来，然后斜阳缓缓地照在这一家人的身上，那么温暖，那么柔和。我们也真的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让我们所有的儿女在孝敬老人的时候，我们的爱如此的温暖，如此的柔和，连绵不断的延续下去。
你说到的这个画面啊，我想我们的天父他就在我们中间，他也看到这个画面，他也感受到这个画面里面流淌着的爱，那天父的心该得着了怎样的满足呢？认识神之后啊，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哈，有关孝敬父母的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呢，我想给我们大家留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诫命，就是十诫里面哈，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12节当中，耶和华神这样吩咐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还有一段经文呢，是在申命记的5章16节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是，在这节经文里呢，神再一次的吩咐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同时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应许，使你得福。
并且呢，要使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得以长久。哇，这条诫命是带着神的应许的。
是。
那前段时间呢，我跟安好弟兄我们两个啊，我们在讨论啊，我们来做这一个孝敬老人的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我们两个都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是因为我呢在高中毕业上大学离开家之后呢，已经有整整30年离开父母了。 就是从我高中毕业开始，我跟我的父母就一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那后来呢又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在过去的30年里面，我觉得我都是在我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哈，从一个很小的城市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然后又从国内走到了国外，自己成家立业，然后在人生的这个经历的沟沟坎坎里面经历我自己人生的喜怒哀乐哈。那30年之后呢，我的父母他们现在都已经年逾古稀了哈，真的是70多岁的年纪了。那常常跟父母在通电话的时候呢，这2年以来啊，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心中对于儿女的那份陪伴的渴望，就好像觉得跟前些年不一样了。也可能是他们过了70之后哈，人生70古来稀哈，那他们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就突然在心里边，我觉得神就提醒我，我真的要开始面对我自己父母他们人生要走的这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在他们即将要面对的这人生的暮年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作为他们的长女，我们家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哈，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我在想，神要透过我跟我父母的相处，要怎样的带领我，使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他更丰盛的生命，也使得我也能够帮助我能够在地上来遵行神的话语，孝敬我的父母。
新月的分享呢，非常令安好感动。我觉得父母到了一定年龄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要如何的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备，同时呢也真的是如新月说的，因为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诫命，神要让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使我们自己也有所得着。对于安好来说呢，我的父母现在就跟我生活在一起，因为我跟我太太孩子比较小，两个人都要忙于工作，所以说呢父母就过来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帮助我们操持家务。但是祖孙三代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每一天的朝夕相处，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生活中的你一言他一语，处处都有大的小的种种的这样的矛盾。那如果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尊重父母，很好的照顾到他们的情绪，不能够很好的孝顺他们的话，那父母的情绪上心理上非常非常的接受不了，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看到他们不开心，我们小夫妻，我们的孩子之间也都会出现情绪上的问题。对于安好来说呢，制作这个专辑就是要实际的操练如何更好的跟父母相处，如何更好的顾及到父母的需要，如何协调我们夫妻我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需要。
哇，安好弟兄，你这个功课确实哈，每一天都要面对哈，也不容易啊，老少三代哈，一家六口人在一起哈，
所以说我就是现学现用。
真是感谢有神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哈。
是。
那我呢也回顾我认识神有10几年了哈。那这10多年以来呢，我觉得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明白我们在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需要。他真的是按着我们的身量哈在带领我们啊，真的是用一双温柔的手在扶持我们一路的往前走，走这条天路哈。
是。
因为在我们家呢啊，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也是到中年的时候才认识神。认识神之后，我觉得就是夫妻关系啊，跟孩子的关系啊，就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就是你要很快要解决呀，对吧？因为之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肯定嘛，很多顺序也是错的啊，教养孩子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对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认识神之后的过去的10几年当中呢，哎呀，就一直每天都是忙于觉得我要拼命的学习怎么跟我的先生相处啊，拼命的学习我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做父母啊。好像我跟我自己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觉得哦，可以先放一放，至少你可以先缓一缓啊。我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好像觉得这么的啊，每一天都要面对哈、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父母不在同一个国家，不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哈、啊、那我非常感恩的是，我觉得 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需要。
是，
那真的是按照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成长，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呢啊，他知道在这个阶段我的生命需要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继续往前走。所以呢，神也借着我身边的不同的环境，借着我的亲人，借着我的家人，是为要赐给我更多的从他而来的福气。
其实很多的时候神知道我们需要好好的预备，当我们预备好了，那么神就说你们要好好的去做了。像安好来说呢，跟父母天天都生活在一起，真的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自己原生家庭里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啊，那种好坏啊，融洽不融洽，和谐不和谐啊，真的会直接带到我们现在祖孙三代生活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只举生活中一个例子啊，原来我跟我父亲的话呢就不多，由于我是家里的长子，家里两个男孩，所以说父亲对我管束啊特别严格，不管是为人处事啊，一言一行啊，他要求都是特别的高，特别我还是老大，他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个榜样，然后给弟弟看啊，这是对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不管是我做点什么事儿啊，我父亲总是喜欢给我提各式各样的要求，你这儿做的不对，做的不行，需要怎么怎么做。但是现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父亲还对我有指手画脚的时候，我心里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那个火气。我有一次跟我父亲说，为什么你总是针对我呢，说我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也不好。然后我爸爸听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诧异，他缓了一下，后来想，我不是针对你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儿要这么做。我说，爸，以后我做事儿的时候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儿。经历了这么一次冲突之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么多年积蓄的他对我的情绪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爆发。其实我说完了我心里也非常内疚，父亲也毕竟60多岁了，我干嘛要当面的顶撞他呢？哎，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我不应该跟父亲这么说。我真的就是觉得跟父母在一起之前的关系怎么样就会影响到现在，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就必须得处理，如果你不处理就会像一个地雷一样，它会时不时的就引爆，那我们怎么办呢？感谢神哈，神真的是让我认识到啊，我原来在家庭中有的这些关系，我受的伤，现在可能需要借着跟父母在一起，我要好好的要处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因着神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要好好的孝顺父母，跟父母说话的时候我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我也是做不来的。
哇，安好弟兄，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你跟你爸爸之间这个生活里的这样一个事情啊，真是太常见了，在我们这个成年子女哈，跟父母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哈，其实不是仅仅因为你跟你爸爸你们每一天都在一个屋檐下才会这样，其实即使相隔很远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小跟父母在这个原生家庭中长大，我们跟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啊，可能不太会那么容易改变哈。不管在不在一个城市，在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可能那个相处的模式真的是有一个很长期很长期的一个惯性会存在。
对
啊，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行歧路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荣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无人像你这样爱，
敬拜，尊崇你。
我也身边有遇到过一些姐妹啊，她们也是因为从小因为父母跟她们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上面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也确实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做父母的时候呢，啊，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创伤在哈。那等成年之后，这一部分其实不知不觉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比如说你跟你的父亲相处还是会有影响。那实际上其实不仅是在这一部分有影响，可能包括我们后来进入自己的小的家庭之后，那我们跟配偶之间相处的这个模式，包括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都会潜移默化的受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相处的这个关系，原生家庭的这一部分的影响。所以呢，这次我们开始的这个新的系列节目哈，关于孝敬老人的这个专题哈，晚风习习爱长青，其实对于安好来说，对于我来说啊，我们两个也都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重新来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我们所理解的孝敬和神让我们做到的孝敬是不是一样的。
嗯，那孝敬父母，孝敬这个词对于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啊，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那过去呢，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我理解的孝敬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从道德上你需要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那就你从小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孝敬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哈，那我就觉得就好像是人自然而然你到了时候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需要承担的一部分义务。因为包括我们小时候也说，哎，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哈，我们听到啊很多这样的说法。那我一直脑子里都认为这就是一个你要尽的义务，你的一份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他有错，只是说还不够那么完全哈。那认识神之后呢，那这次呢也是特别的哈，读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书哈。那其中有一个牧师啊，他就讲到啊，他说在这个我们神所教导的孝敬哈，那这个从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很重、很有分量的意思。
嗯，
也就是说父母在你的生命中很有分量，你很看重他们，这个叫做孝敬。
嗯，我们原来觉得孝敬老人就是尽一份义务，
嗯，
生活中缺什么少什么我们为他们提供，经济上啊有拮据我们供给，对于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普遍比较大的情况下，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其实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不仅仅是在行动上做到孝顺父母，更要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要看重他们，尊重他们，很好的从心理上去体贴他们。
因为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神他要看我们外面的行为，每一步都是从我们的内心里发出的，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是我们带着对父母看重尊重的态度然后而产生的行为，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尽所谓的义务、尽所谓的责任啊，去做这做那哈。
对，
哪怕只是我仅仅给我的父母端一杯水啊，熬一碗汤，但是这真的是发自我内心的愿意来孝敬他们。所以呢，我在读到圣经里边说哈，你要在白发人的面前站起来哈，哇！我在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神的眼里面，他是有多么看重对老人尊重的这份态度啊。对吧？
对，
不是说这个白发的老人好像身体就完全不行需要你照顾，可能他的身体也挺健康哈，到那个时候，但是神说你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乃是说你是不是看重这样的一个人，你是不是尊敬这样的一个人。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很多的时候呢，父母也能够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心意到底怎么样。其实像有一些父母啊，跟儿女不是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也知道儿女是忙于事业呀等等等等，尽管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希望的是儿女常常想到他们，惦记着他们。其实用心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有孝敬父母的这个心，其实父母真的是完完全全能够感知得到。
嗯，那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非常了解啊，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家庭中长大，那父母当他们也不明白如何做父母的时候，可能尽管他很爱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合宜的对我们的好哈。
嗯，
那可能在我们跟父母之间确实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曾经过往的一些创伤在哈。
是，
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谈到的这个孝敬呢，不是说啊这个父母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啊，你可以根本你就不能够啊，就是说说一点点有父母他有确实有做的不够的地方哈、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我们要尊重的是父母这个人本身。
嗯，
不是说他们的错误我们都要同意哈、啊，或者说哎错了你也认为哎呀那我不能讲我父母有错哈、啊，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尊重他们这个人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对他们有这份尊重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的生身父母。
对，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的为人处事的观念包括我们的言行跟我们的父母之间一定会有不一样或者是有冲突的地方。
嗯，
他们的一言一行或他们的一个决定在我们看来是明显错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是心生抱怨心生轻视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不知不觉的透露出哈对他们那种不尊重，其实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圣经中的道理的。就如新月说的，不管父母有什么样的错误，我们要尊重父母本身啊，仍然还要很好的照顾他们的身体，照顾他们的生活呀，不因为他们的这个错误我们就跟父母发生冲突，我们比如说就不见他就不管他了，不是这样的。
嗯，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孝敬呢，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讨好父母。
嗯，
那说到这一点呢，有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当中呢，他也提到哈，他说在一个家里面有时候有好几个孩子，那父母可能年纪啊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了，那就面临着要分财产呢。那可能其中某一个孩子就表现的对这个老人特别特别的这种孝敬啊，我是说表现出的啊、这种孝敬哈。那可能潜意识里面在他的内心里面啊，是为了父母的那一部分财产，将来分财产的时候他能够多分一点呀、或者怎么样，这一部分呢啊，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不是我们说的孝敬父母。
是的，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如果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讨好父母来孝敬父母，从行为上做到的，其实这也不讨神喜悦的。
嗯，
在这儿呢安好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区分出来，其实也不是由父母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
嗯，
因为这一点呢在现在的家庭结构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掌控是无处不在的，让我们生活上没有独立的空间，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适当的界限。
嗯，那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呢啊，我们会从孝敬父母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实行啊，我们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难题是什么，尤其是成年的子女哈，在父母年老之后比较难相处怎么办，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啊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来讨论。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确实是父母到老年之后需要居家的养老，比如说身体有行动不便啊，甚至出现有一些失智的这种症状，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困难哈。那尤其是现在我们可能家里边的子女啊比较多的是独生子女，像我跟安好我们这一代哈，顶多也就两个孩子啊。
嗯，
有的时候两个孩子你这兄弟姊妹还不在同一个城市，那父母有时候可能也只能跟着其中一个子女啊在一个地方生活， 那这都是生活里面特别具体的啊一些问题。我们呢也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一块儿呢真的是在神里面啊，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更要寻求神给我们的能力，在地上来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在最后面的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我们自己在地上孝敬父母之外，我们怎么样帮助啊我们的兄弟或者我们的姊妹，还有我们的儿女来孝敬父母呢？
是，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里很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一起出发，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使我们得福。
嗯，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次节目，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下次见。
摩西的母亲把他放进尼罗河，因着爱撒母耳的母亲把他献给神，因着爱路德的婆婆要他去嫁人，因着爱耶稣的母亲亲眼见他上十字架，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亲爱的母亲，我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在世承受，这是第一条。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